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，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主内家人们，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在空中相遇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将透过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十六节，邀请菲比传道来讲解耶稣的家谱。我们在圣诞节思想耶稣的家谱是有非常深刻的意义，这不只是背景的资料，而是一个充满神学和盼望的信息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首先，我来读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十六节。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十六节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。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，法勒斯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亚兰，亚兰生亚米拿达，亚米拿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撒门，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，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王，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，所罗门生罗伯安，罗伯安生亚比亚，亚比亚生亚撒，亚撒生约沙法，约沙法生约兰，约兰生乌西亚，乌西亚生约旦，约旦生亚哈斯，亚哈斯生西西家，西西家生马拿西，马拿西生亚门，亚门生约西亚。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，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。迁到巴比伦之后，耶哥尼亚生撒拉铁，撒拉铁生所罗巴伯，所罗巴伯生亚比玉，亚比玉生以利亚敬，以利亚敬生亚索，亚索生撒都，撒都生亚金，亚金生以律，以律生以利亚撒，以利亚撒生马旦，马旦生雅各，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
圣诞节呢，是庆祝耶稣降生的日子。圣诞节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到底是谁呢？你看马太福音呢，是新约的第一卷书，第一句话他就介绍耶稣说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。亚伯拉罕他是在耶稣出生之前大概2000年前的人物，大卫呢是在耶稣出生之前大概1100年。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但是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大卫的子孙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初神呼召亚伯拉罕，他要离开他的本地，去神要指示他的地方，然后神让他的后代变成大国，神呢要让他，让所有的人得到祝福，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代得福。到耶稣出现的时候呢，圣经介绍耶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意思就是说，原来耶稣的出现早在 2000年前亚伯拉罕的时代，神已经计划了，神要派他后代里面的一个人来拯救世人，脱离罪恶，归回神的家。那么，为什么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？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在当时他愿意信靠神，愿意来跟从神，所以呢，神说你的后代要让全世界的人得福。亚伯拉罕的后代分三段。每一段都有14代，旧约圣经就详细告诉我们啊，这些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进行当中发生什么事情。亚伯拉罕呢，本来是住在吾尔的，从吾尔呢就搬到了迦南，因为神让他离开嘛。然后从哈兰呢又走到迦南地，神说这个地要给你。到孙辈的时候，他儿子又生了双胞胎。分成两族，其中一族呢就是以色列人了，因为饥荒呢就移居到埃及去。后来呢，摩西把他们带出来，回到迦南地。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的时代，大概的材料就是900年吧，一共14代人。耶稣这个人物在人类历史里面出现，不是一个偶然，是神刻意安排。要他生在一个信靠神的家族里面，因为神对人类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要信靠神，神就是要拣选一个信靠神的家族，让耶稣从那个家族出来。这个家族对神的信靠呢，到大卫可以说到了一个最高峰。读撒母耳记就知道了啊，大卫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的敬畏神。后来做王以后，他也是很愿意来寻求神，而且呢，对神特别敬畏，要把这个约柜带到耶路撒冷。但是呢，他想，为什么约柜住在会幕，但是我住在王宫？这是对神不尊敬啊！他说，我要建一个宫殿给神的约柜，因为神跟我们同在嘛。神呢，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心意呢。就特别的欣赏他，特别喜悦他，神还答应他说：“你的国位坚定，直到永远。”到耶稣出生的时代，以色列早就已经灭亡了，就已经没有了。为什么神答应了他的国要到永远，也会灭亡呢？那下面呢，第二个14代呢，就给我们看到他所发生的事情了。大卫，然后所罗门，所罗门呢就罗波安，罗波安亚比亚，亚比亚到亚撒，亚撒到约沙法，约沙法约兰，然后乌西亚，约坛，亚哈斯，西西加，马拿西哈，亚门，约西亚，一共14个。这个是什么样的时代呢？就是我们知道呢，以色列是被巴比伦灭的嘛，巴比伦帝国很快就又被马代波斯灭了。马代波斯以后呢，很快又希腊起来，那个希腊那个亚历山大大帝很厉害的哦，然后就有罗马帝国就兴起了，以色列国一直都没有再恢复，一直到1948年，就是联合国来努力才恢复的。那么神不是答应说大卫的位置要到永远嘛，他的国位要到永远嘛，你说是不是一个矛盾？虽然神答应大卫的国到永远，但是不保证人不会犯罪。专心信靠主神的家族，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也没办法坚持他们对神的忠诚。但是神呢，要让耶稣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跟大卫的子孙的系统出现呢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做信靠神的重要。就是神对人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信靠，但是信靠呢不保证不会犯罪。大卫本人就知道了，他犯罪真的很离谱，抢了别人的老婆，还要遮掩自己的罪，还想办法把那个人杀掉了。虽然神答应大卫的国位到永远，但是他早知道大卫会犯罪，但是他答应了。就没有因为他犯罪就不给他这个应许，他还是应许，甚至他的儿子继承。神的恩典呢，是超过人一切的过犯。 其实呢，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记载呢，我们了解到大卫的罪其实不是他个人的问题。你看他跟人家的老婆生了孩子，这个所罗门，这所罗门很聪明，很多很好的基础，但是后来他怎么样？他有1000个女人在身边，最后这些女人来引诱他离开神，他的国家呢不断的堕落。他把那些女人呢的宗教引进来，整个国家被这些异教的风俗来种下很多的种子，然后呢，在他的后代不断的开花结果，他的恶果呢在下面他的国家里面不停的发生，就亡国了。这第二段的这个14代呢，很快就过去了，很快就一代，很快一代，然后每一个王帝就不停地来背叛神，有的好，有的不好，但是总的来说呢，整个国家是越来越背离神。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，被被掳到巴比伦，波斯来兴起取代巴比伦，啊，代波斯之后有希腊，希腊之后有罗马，一直走到1948年联合国的安排，才恢复以色列国。所以呢，在第二个时期是代表一个背离神的时期，从信靠神的家族，然后演变到背离神的一个国家。神派很多的先知来警告他们，哈，我们读先知书都是在这一段时间来警告以色列人的。大卫这么敬畏神的这个国王，一直到最后离开神，是绝对离开神。其实呢，我们再回去看神对大卫的应许，他说哈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，哈，这个他就是大卫的后代所罗门。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。那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些巴比伦啊，马代波斯啊，希腊啊，罗马都是神所用人的杖来责罚他。那些国家没什么，是神给他机会，他才会兴起的，就是为了要管教以色列，给他们一个教训。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世界上，什么都没有带，为什么能够活到今天，能够好的生活呢？是神的恩典。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纪念神。第三段的14代呢，就讲到以色列人是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呢。约西亚呢，就是还没迁去的时候，跟着有他的儿子耶哥尼亚、撒拉铁、所罗巴伯，然后呢，亚比玉、以利亚敬、亚索、撒都、亚金、以律、以利亚撒、马旦、雅各、约瑟，一共呢也是500多年，比中间那个稍长一点，但是还没到600年，也是14代。他们在被赶到各国以后呢，这些人呢，在另外的地方没有再拜其他的神，他们知道自己错了嘛，对不起神了，神的话应验了，所以他们就不敢拜，就非常的虔诚来读神的话。耶稣时代有那个什么法利赛人呢，那些人就是特别要敬虔的，他们要把圣经所有的要做到，他认为他做到了，神就会恢复他们的国家。第三个时期呢，以色列人仍然保存他们的家谱啊？为什么他们还记得谁生谁，谁生谁是大卫的后代？因为他们觉得神答应了大卫的后代的国要到永远嘛。犹太人呢，就是把大卫的后代一直记下来，记到耶稣的时代。在这个时期呢，其实这个时期呢，是盼望神重新来建立以色列国的时期。以色列人在被掳了以后呢，神就带领他们回到迦南地，在那里就建圣殿、建城墙。旧约最后是马拉基书，马拉基书里面呢有讲到神要向那些敬畏神的人，会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有其光线，有医治之能。当时以色列人已经没有国家了，但是呢，马拉基先知还在提醒他们，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就是说敬畏神的人，还是有盼望的，会有公义的日头出现。 大卫的后裔啊，后裔后代重新来恢复我们以色列国嘛，是不是？相信神答应了大卫的国到永远，神一定会再派他的王来拯救我们的，这是一个等待的时候。
你降生的那个夜晚，天使在高天歌唱，父母赶着回到家乡，找不到落脚的客房。你降生的那个夜晚，牧羊人疲惫的眼睛闪亮，原来大喜的信息显灵到自己身上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耶稣基督家谱呢，他就分成三个世代呢，给我们看到神为耶稣出现的一个 moment， 这个时刻所预备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，从他们是信靠主的一个家族，到他们背离神，到他们受神的管教，等待神的拯救，然后耶稣才在这个时候出现来拯救世界。但是耶稣还没出现之前呢，离开马拉基书呢，其实呢有400年是没有先知，圣经没有话，在这400年发生什么事情。其实犹太人的苦难呢，不但是在外地的苦难，好像以斯帖要 被人谋杀，还有呢，在他们本地的苦难呢，也是很沉痛的。犹太的历史家呢，他写了一本《犹太古史》，后来翻译成中文啊，他记载了以色列人从摩西时代一直记到亚伯拉罕记到现在，但是其中一段讲到这400年里面犹太人的苦难呢，就是被人欺负啊。马代波斯对他们很好，让他们回去建城墙嘛。但是希腊就不行了，希腊呢把猪放到圣殿里面，就是要污蔑圣殿。后来呢，有一个祭司的家族哈、啊、叫马加比，他们呢就很努力的对抗，结果呢有稍微一段小的时间是可以安宁，但是很快罗马又起来了，又把他们攻陷了。所以呢，永远都是在被人欺负的情况之下，所以呢，耶稣呢，在这个时代的出现，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是多么的盼望有大卫的子孙出现，来拯救他们以色列国，回到他们以前光辉的岁月。在这段时间的400年时间，这个迦南地呢，就变成希腊、埃及、罗马他们大家打来打去的一个入侵之地。非常痛苦的一个地方，约瑟和玛利亚就是在这些等待的人物里面的小人物。你想，他们两个都是大卫的子孙，本应该是一个很高的地位，是不是？但是大卫的子孙其实很多的，因为大卫不止一个儿子嘛，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的后代，然后所罗门也有很多儿子，每一代都有很多儿子，所以呢，大卫的子孙大把。约瑟跟玛利亚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，人家都不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，还在算。他是个小人物，是一些很贫穷的人，没有身份，没有地位，跟所有的贫苦大众一样的生活。耶稣基督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家庭出现，到底他是谁？为什么神要安排耶稣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家庭出现？当约瑟在考虑要不要把玛利亚休掉啊，要跟他离婚的时候，天使对他说："玛利亚这个孩子是从圣灵来的，神要借着他的孩子把百姓救出来。"你可以想象，约瑟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他就是听从了，又没有身份，没有地位，又这么穷。玛利亚，我还没跟他结婚就生了孩子，怎么拯救呢？他就是听从了。其实呢，我们想一想，神呢为什么要答应大卫说，你的后代要永远做王，我要建立你的家呢？其实呢，我们在回想呢，大卫要为神的家建一个宫殿的时候，因为圣殿呢，其实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让人能够亲近神哈，就是神要住在人中间，是不是？会幕呢，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会幕在中间嘛。以色列人所有的营地在围着，就是神在我们中间，我们生活的中心就是神。所以当大卫说要为神建圣殿的时候，神呢就好像觉得大卫明白神愿意住在他们中间，跟他们永远在一起这个心意。所以神呢对大卫特别的欣赏，他说："因为你这个心意，我要答应你的国永远长存。"这国永远长存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耶稣会来到这个世界上。约翰福音不是说耶稣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是吧？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字呢，就是会幕在我们中间，就是神的圣殿在我们中间。所以呢，神答应大卫说他的国要到永远呢，是有一个非常深厚的意义。他知道他的儿子要来到我们人当中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个，就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就到跟神在一起，神永远跟我们在一起。这个概念啊，就是神呢，就是。不计较大卫所犯的罪，但是呢，他知道他的计划就是永远与人同在。人有罪，神有办法，啊，神就派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。无论如何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，永远跟他在一起， 你说多么伟大的爱啊，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耶稣呢，在最后的一句话啊，在十字架上临死之前说的是什么呢？成了，成了，付完所有的债了，我们欠债了，欠了犯罪的债，没有人能付，但是耶稣都付好了啊，他的生命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从 baby 到一生，然后付，然后就做成了。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他降生是为要受死，为我们偿还罪债。所以叫我们永远跟神同在，让他能够永远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呢也能够永远跟他在一起。你说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，何等大的福气！所以圣诞节，我们不单是要尊重耶稣成为圣诞节的主角，还要愿意他成为我们每个人人生的主角。
谢谢菲比传道的讲解。马太福音1章1到16节，透过耶稣家谱提醒我们，圣诞不只是一个欢庆的节日，而是庆祝耶稣的降生。耶稣出自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后裔，显明他是应许中的弥赛亚与君王。在耶稣家谱中，包含了外邦人破碎的人生，彰显了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罪人。耶稣的降生证明神信实守约，救恩向万民敞开，并且在人类历史中始终掌权作王，完成他的救赎计划。感谢赞美主，祝您全家圣诞快乐，平安健康。
花束。闪烁的光彩之中，我心不住歌颂。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在这永恒的应许中，耶稣是最美。光彩之中，我心不住歌颂。